给陈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啊。那其实，刚刚有提到我喜欢喝可乐哦，这一段是我太太写的哦。其实我以前住在嘉南平原，其实我爸爸是乾隆中学，大家知道吗？嘉义有个学校是乾隆中学，我爸在那边当总务主任。然后很小的时候就搬到嘉义去了，我很喜欢喝可乐，所以我常常会到学校的福利社去赊账哦，跟那个福利社阿姨说我要喝可乐，账记在我爸爸身上。然后后来我就从小就哦好，谢谢，好，那就很喜欢喝可乐哦。好，这题外话。那今天其实我来这边分享，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两个东西，一个是全备的宣教团队，另外一个是我的护照。其实我本来是想说，我再分享这个就好，可是后来发现，给我的通知里面说，希望我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护照出来做一个宣教士，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我所以就准备了一下。后来发现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哇，很好，我觉得感谢哦，让我再一次的回顾我过去为什么会被神带领出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感恩的一段路程。然后也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怎么带领我走这样的路。因为其实我过去在职场，然后怎么样从职场离开走到宣教这条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过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看错了，这样哪一个？
没有
我在嘉义，嘉义基督教医院，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嘉义基督教医院是嘉义地区最大的医院，然后它大概1000多床，然后大概有2000-3000个员工在那个医院。那我在那边大概15年的时间，我一毕业就去这个医院工作。那我本身不是医疗的，但我是学经济的，所以我去里面就做管理的工作。那在里面就有一些历练，然后从采购开始做，然后做出纳，做资材，后来就做院长室的一个研发室的一个主任，然后就这样子一路上去。那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顺利的，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吧。我就是应该在医院里面做管理，然后做一直做，然后就是做这一行。那在这边也做了，就是那我在医院第一天就认识我太太啊，我们有一个那个什么葡萄园团契，就专门对单身男女的一个团契，所以就在那边团契，就认识我太太哈。那后来就交往，然后所以在这个医院里面，这个医院给我很大的祝福啊，不仅在我工作上面，而且在我家庭里面。所以我认识我太太，然后结婚生小孩，小孩都在医院生，然后慢慢长大，就是这样子啊。而且大家都知道嘉义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哦，你在那边生活步调又慢，然后都很好。其实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大概是这样子哈。然后我也在教会有服侍，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以为我的人生大概就这样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想说要什么改变哦。但是其实，那我从2002年就开始了 MSI 的一个短期队。那其实我那个时候很好玩，那时候我太太先去，我太太2002年先去。他是医疗队，大家都知道短期队最需要的就是医疗队哈，去做医疗的服务。那时候我就蛮羡慕他的，我在那时候就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可是我又不是做医疗的，我怎么去？就后来隔年就出现医管队，医管队就去医院里面教他们怎么做医院管理，我就太好了，我就机会来了哈，那我就开始参加。所以我每一年都会去啊，从2002年2000一直下去哈，然后我就每一年都去哈。然后去短期，然后到了2007年第五年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每次都去一个礼拜就回来，这样实在是效果不大，所以我们就跟神祷告，可不可以长一点？那我们就说，试试看，也许2个月好了。那我们就计划说，我们就利用暑假期间，小孩子放暑假，那我们就跟医院，因为其实我们医院是基督教医院，所以他们很支持这个哈，所以我们参加 MSI 的活动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假的补假啦，或是有一些经费的补助哈，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去2个月。然后其实我们就跟神祷告可能哈，就神就开路哈，果真我们就是利用了那一年的暑假，我们就去了大陆2个月，全家去，然后做医管队的培训哈，那个是一个很丰富的，因为我觉得我第一年是我自己，我太太去，第二年就我去，第三年，后来到第4年我就跟我太太又一起去了哈，然后到了第5年我们全家去。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路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哈，就是怎么会越来越投入越来越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神就开路。那其实我们去那边其实服事是有点蛮享受的哈，其实大家知道访习队其实是蛮享受的，有的时候哈，在里面虽然是有点累了哈，但是那其实在里面我们就其实感觉到我们夫妻两个同心服事哈，其实会一起经历一个与主同在的满足哈，那种满足说不出来，可是就是觉得会有这样，然后全家一起同行哈，然后觉得小孩子就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跟另外一个家庭哈，对。然后我们其实在那个短期队，我会问一个问题，这会是我们未来的道路吗？我们会变成长期同工吗？我们还是说我们会用这个这样？哇，啊，这个要用吗？哦，这样好，哎，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会对这样比较好。那我们就会想说，这会不会是我们未来的道路？那其实这个心理就摆在里面哈。然后我们看下一个。那其实2007年那一年，我们暑假结束，我们就回到我们原来的工作哈。然后我们就，其实我就在一次聚会里面，我突然就感到神非常的爱我。其实聚会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突然的感动哈。所以那次聚会，我就觉得非常感动，其实神很爱我。那我就说好，我就愿意献上我的一生哦。然后我就在那边做一个祷告，说我愿意献给你主。那，我突然间那个祷告很特别哈，那个祷告跟以前的祷告不太一样。那个祷告我知道上帝听到了。上帝收了这个祷告，我就觉得很特别，上帝这个感觉是很特别的，那我说啊，大概上帝收了这个祷告，然后我觉得他会喜悦，我也很喜悦。好，下一页。然后在2007年那年年底到年初，就这段经文就出现在我的周围。我们医院是基督教医院，所以他电梯里面都会贴经文。那我去上班的时候会经过6个电梯，每个电梯的经文都不一样，可是我常常就坐到这台电梯，常常去看着这个经文。我觉得这经文为什么要跟我讲什么哈？这个要线上当做活祭哈，而且最可怕的就是，叫你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的旨意哦。我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哦？要我知道有一个旨意要在我身上，那我就在那边。然后后来不仅是电梯出现嘛，然后有一天的主日讲到也讲这一篇哦。我觉得这个经文对我来说是上帝要给我预备的一个经文哈。那我心里面大概在跟你有一个预备了哈。然后果真那一天的主日讲完以后的那一个 MSI 的祷告会，然后 MSI 同工就来到家基，我们家基有个祷告会是 MSI 祷告会，然后祷告会的时候他结束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可不可能离开工作去做 MSI 的负责的同工，在台湾的同工，因为他说他要去做宣教士。我跟他说不可能，因为我没有这种感动，而且我觉得还很多问题。下一页哦，对，他就来问我。那我想说，其实他问啊，其实我心中其实我知道有一个感动在里面，可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很好，我的小孩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因为小孩子大概是小五的时候哈，其实我在想说怎么办，这些怎么安排哈？那其实心中就有想说，那好吧，如果真的神要我去哦，有一个方，我先第一个想法说我还是在教会就好了，我在我们自己教会服事就好了。还是每年去一次短宣队，这是最有把握的。然后再来第二个说法，就是，如果真的神呼召，我跟我太太选一个人去好了，然后还可以一个人在家基，那也比较稳妥。然后第三个想说，如果我们真的呼召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才刚买房子一年，才把房子都弄好了，然后想说那房子怎么办呢？就后来那一天隔两天的主日，就一个信息就讲下一页，就讲出埃及记，然后出来一句讲到那个法老不是3次不要他们出去吗？第一次就跟他们说你们在这边侍奉你们的神就好了，然后第二个就说你们只有壮年人去就好了，其他人留在这里，第三个说你们都去但牛羊都留下来。其实听完这个我就知道神在跟我说话一的跟我说就不是这样，就是要我出去，那时候我就知道神在跟我说话。其实那一天的主日我就知道神说话了，所以我就决定了应该是对的，就出来说要走这条路了哈。然后其实下一页哈，其实不是事情想的那么简单哈，你要断开后这些东西是不容易的哈。其实我觉得神很恩典哈，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找牧者啊，问说怎么办，我们这个可不可能啊，因为我们过去其实我们在教会虽然有服事，但是也不是投入的那么多哈，我们真的可以做一个传道人吗？我们真的可以做全职吗？就奇怪了，牧者都说可以哦， 都没有说要我再考虑一下。每一个去问的，他们都说好，你就可以啊，很好啊。那甚至有一个牧师很好，我跟他说，我们还在说我们要不要做这个决定，他已经不是在他的议题已经不在讨论这个事情了，而是讨论我们之后要怎么走。我觉得怎么会变这样哦？然后后来，其实那时候我们在读《活泼的生命》哈，那个我们灵修是用《活泼的生命》，那每一段话，其实我那个最担心的是什么？钱，对不对？其实做出来做宣教是最担心的是钱，你钱怎么办哈？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家基都已经做到主管了，其实经济对我们来说是很稳定的哈。那突然要全部断掉怎么办呢？其实我们真的很担心。可是奇怪，那段经文那段时间我们读的这个《活泼的生命》呢，就一一的告诉我说不要担心钱，不要担心钱。奇怪，为什么会这个时候都在讲这个事情哈？然后后来我决定，有一天我们决定说，神的这么清楚的呼召，我们还是第十层好了。所以在第十层的那天早晨呢，我其实还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有点挣扎，就一首诗歌就进来了。那首诗歌就是告诉我说，他，这是我神所喜悦的事情。当我听到神所喜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降服下来了。我就说，对，如果神你喜悦，我就做这件事情。所以那天我就把我的十层递出去了。然后那我还在挣扎，其实即使递出去还在挣扎。后来我们在一次退休会里面，我就说，神你给我一句话，最后的一句话，我一定要确定知道这件事情。后来这句话就出来了，那刘总带泪戴总流泪出去了，戴总流泪出去了，必要欢欢乐乐的带何捆回来。我看到出去这两个字，我就知道确定是神跟我说话，然后我就决定了。那其实在这段过程里面，环境也不断的在带领我，然后我们就相信是神所带的。那最特别的就是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本来没有信主，后来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机会去看他的时候，跟他传福音，他们就受洗了。我外婆受洗了，我外公决定相信主，就在他们决定没多久就过世了。所以这件事就有很大的震撼。我觉得说，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神就不断的用这些东西来印证这条路是对的哈。那我就决定好，那就走了哈。然后下一页，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这是四年前的事情哈，那我们就开始进华神哈，这里有些我们的同学哈，我就开始进华神哈，然后就进去华神的装备。然后其实我本来是要念一年呐，然后我太太也念一年，我们就轮流念一年，然后就准备想说 MSI 的工作开始了，所以我们就一年个人念一年哈，然后先留在台湾一年，然后也接着就去中国，那这是我们的计划。后来面试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说，你要不要考虑念三年？我想说念三年哦，这个可能要回去跟 MSI 讨论一下哈。后来我们就讨论一下，后来他们也同意哈。然后我们回去问一些属灵长辈，他也觉得说你们先装备好再出去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好，那我就决定说我们先念三年哈。然后我太太香炉，他就去 MSI 做全职同工，在里面哈，然后做宣教推动跟关怀宣教师。然后我们小孩其实跟我们到台北，其实有一段时间的适应哈，虽然。刚开始还好，后来越来越，其实 Cyprian 说刚开始还好啦，刚开始他们都有些期待啊，来到这边才发现跟他们想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陪着他们一起调整。其实那段时间不容易对他们来说，那但是我发现这一段一步一步带领啊，神的恩典真的够用，然后而且很丰富啊。但是我担心的财务的问题哦，其实这三年真的是丰富有余哦，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哦，但是神就真的很供应，很丰富哈。好，下一步，然后其实。在华神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总是进了华神，然后就想到下一步是走 MSI 吗？那走如果走 MSI 的话，我的专业还要去维持哈。那其实，在里面都会有些挣扎，到底说神到底安排我下一步是什么？虽然我知道我要出去，我也知道我要离开嘉义哈，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其实那一步真的不知道怎么走，那我就问神这个事情哦，可是都没有答案。其实我后来心里在想说，反正还有三年了，慢慢等没关系啊。但心中还是会觉得满脸忧虑。然后第一年暑假寒假的时候，才念书念半年哦，那个林牧师就来找我了。我们那天他来哈，他说我们来吃个早餐哈，喝个咖啡。我说好啊，我就带香炉去。他说聊一聊就好，好聊一聊。聊了一半就开始讲这个事情啊，就我跟香炉都吓一跳，我说怎么会这么沉重哦？因为其实这个接总干事哦，这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传递宣教的意向哦。要做宣教师的遴选、光顾，还有教会跟机构的连结，其实想到这些，我都觉得这不是我的专长哦。下一页，下一页。所以我就问说：我们可以吗？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吗？以我们的经验，我们又不是做很多年的宣教师，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又没有在教会里面跟很多教会有很多的关系，然后我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到底怎么去做？但是，对不起，在上面。然后神为什么要我们留下来不出去呢？那其实这个问题就一直在问哦，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要留下来？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舒适吗？要留下来，还是为了神的计划吗？所以，就像刚刚那诗歌里面讲，我到底神在我这个整个计划里面，我的角色要做什么？其实我就一直在问神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又回到，再来看下一页哈，又回到也没有刚才的那个过程里面，一样我还是去找牧者，牧者又鼓励我哈，又是同样的过程哈，然后又有话来了哈，这句话是哥林多后书这个哈，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是戴牧师吉米哈到华神去分享的时候讲的一段经文。当他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那天我就觉得神在跟我讲说，其实不是看我，我是瓦器，神要让我只是成为一个瓦器而已。所以 那天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 我是蛮感动的。然后再来其实后面这一段，我发现其实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下来，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下来，神都有计划的，所以我就顺服他。然后其实还有一些环境的带领，那最重要是后面这个内心的感动。其实 做宣教的推动，或是关怀宣教士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觉得当这样的意念来的时候，这样的需要来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到底怎么走下去。我后来发现神让我看见这个需要，他让我看见说在台湾有需要有人做这件事情。那个需要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就应该要留下来。好，那这就是我过去走到一年前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跟内地会开始谈，那好，那我们决定接受了这样的服事的方向，我们再来怎么做。那他说好，那内地会就开始安排，那就说那你们一定要有一年的经验，就要把我放在一个地方，那我们来学习一下，让我们全家来学习一下宣教的这个过程。那他们，那大家都知道，那个内地会的工作目前不是只有在中国嘛，他在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这边都有，泰国、缅甸都有。他们就决定要开始把我们放在哪个地方。那后来他们本来考虑两个地方，一个是菲律宾，另外一个是泰国，后来按下一个，好，他就决定把我们放在湄公河这一块。那湄公河的事工就是沿着湄公河流域留下来的这些少数民族，大概横跨五个国家，中国、缅甸、辽国、越南跟泰国。那这就是湄公河整个流域的事工。下一个，然后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做什么？因为我们只能去一年，那我们要做什么可以在那边待着。后来他们决定把我放在清迈。清迈是这个整个湄公河流域事工的一个算是一个指挥中心吧，我一个说前进指挥所，这边应该有人去过，去过我们的湄公中心，因为你们有一个那个孤儿院的事工，那短期队有时候去的时候会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湄公中心。我那时候就遇到一个队去，那就在清迈，那我们就去了那边。那我们未来我们就计划在那边待一年，那做什么呢？下一个，好，我们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去体会一下宣教士的历程，就是宣教士从本国踏到异国的时候那个过程。那这个过程除了文化语言还有团队的一个适应，第二个就是看看我们宣教工厂来做什么，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东西，那他们怎么关怀我们的宣教士。那我们通过这个过程呢，然后等到以后我们回到台湾以后，如果有宣教士要出去，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些过程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跟一般的短宣队的不太一样，短宣队的目标比较是事工导向的，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体验式的，体验式的学习。好，下一页，那我就在湄公中心当经理。这名字听起来是蛮大的，其实没那么大了，就是总务主任那种感觉，就管设备。那我的下一个，我的比较有关系的员工就是这三个人了。那个是一个瑞士同工，我是从他手上接下的工作来的。那另外一个泰国同工，他就是这个中心里面负责维修管理这些所有东西的一个同工，那还有一些清洁的，但我主要是跟那个泰国同工做负责，所以其实有两个人。那 这是我们整个的团队哈。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我们现在看下一页。那我主要工作呢，就是会议场地的管理啦，还有住宿管理啦，办公室改装工程啊，圣诞晚会啊，这些好像听起来有点不太像宣教师要做的哈。但是这就是我在这边做的事情。那其实我在那边其实也常问说，怎么宣教师要做这些哦？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们怎么都没有去传福音呢、啊？我们怎么都没有去布道啊？怎么都没有，反而都在这边做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一年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丰富的，非常丰富哈、啊。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啊，我再慢慢跟大家讲。来下一个，那其实到去年有水灾哈、啊，那这个工作的很重要的任务要做危机管理，那就做这个事情。好，抽水，我们那时候淹水淹到地下室哦，把地下室淹了，然后。但是淹到那边就停下来了、哦、所以办公室里面没有淹，就淹到地下室。然后隔天我们就开始抽水、哦、停了以后抽水。那我们之前会先做一些，就是撤离一些东西、哦、好，下一页。那其实在那边我们体会到就是生活安顿，在泰国开车是在另外一边、哦、那去那边就要开始开车，学开车，所以最大困难是雨刷，怎么样？雨刷不同边，刚好换过来。所以你每次一打方向灯，你就发现雨刷怎么在转，搞错了。然后等到回来以后，开车又一样，你要打方向灯，雨刷又在动，又搞错了。所以其实开左边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哈。当然你还是要考虑转弯啊，有时转弯转到另外一边去了哈。你都以为对方开错车了，开错边了，其实是自己开错了。那回到台湾又同样在发生了，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体验。那淹水我们家淹也会淹的，淹了一些水但还好没有淹进去。然后最麻烦的不是淹水，是那个衣服不会干，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衣服怎么晒都不干哦。我太太真的为这个事情苦恼了一个月哦，好几个月。你知道衣服不干，你就怎么穿衣服都很麻烦，洗了又不干，然后就很麻烦。然后我们全家其实要煮菜，对我太太也是一个压力，她以前比较少哈，我们比较少在家里吃饭。可是到了泰国，你不可能天天在外面吃，那个东西你不习惯了，所以一定要自己做。然后还要去他们的菜市场买菜，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体验。那特别是泰国的文字不容易懂，有去过泰国都知道，它就是一串，它没有断掉，不像它是英文的模式啦，就是这样子念的，可是它不会断，所以它一串这样下去。所以我们只有去一年哈，其实我们的同工。如果要去泰国宣教，要全时间学语言九个月，那不是停下来了，然后再继续学，学大概两年才可以把一个这个语言，然后这里面就含了听说读写。那所以我们只能去一年，所以他说我们不用那么费事，如果学语言学九个月就回来了，所以他说那我们就学对话就好了。所以我们去那边就变文盲，什么都看不懂，车子开车要哪个是进哪个是出也搞不清楚，就跟着大家走。然后很有意思，到菜市场去买菜，然后买一买，就突然间会听到他们国王的歌，是国王的歌，国歌，然后所有的那个卖场的人全部都停下来，然后就听国歌，站着不动，然后等到国歌结束后才开始动。然后有第一次去我们不知道，然后像我就去挑那个蒜头，这边跳跳那边跳跳，没想到这音乐就醒来就开始播了，他也不知道，他也都走，所以整个卖场就他一个人那走来走去。然后我在很远的看着他的时候，我没办法救他，他就一个人那走来走去，直到那个歌播完了。那这些都是很新鲜的体会。然后还有一次是在夜市，他那天刚好是国王的生日，他们国王的生日就是他们的父亲节。然后那天夜市很热闹，然后就突然间庙就放了国王的歌，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夜市突然全部都停下来不动。然后所有的卖家就拿出手中的蜡烛把它点起来，哦，那个场面你真是从来没见过，突然热热闹闹的夜市突然安静下来，然后等到歌一播完恢复原来的样子，哦，这个真的是很有趣的体会啊。那其实在这里面我就不断的体会这样的一个文化，我觉得文化的体会必须你到了里面才会知道，就你用说的可能还不见得，但是你一直活在里面你就会知道那个文化的差异在哪里。好，下一个。然后其实我们 还有一个麻烦是我们的小孩的问题，那因为我们小孩去那边要一年，那怎么办？那边没有中文学校，只有两个学校可以念，一个是泰文学校，一个是国际学校。那泰文学校就不用想了，不可能，那泰文怎么学？然后只能念国际学校。那其实我的女儿是小六，然后我的儿子是国二，他们英文不太好，我 我们的小孩的英文都是每次所有的科目最后一个就是英文啊，所以去那边真的是很辛苦啊。可是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跟神祷告说，怎么办啊？一定要有预备啊，不然我们真的很难。结果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申请学校的过程也是很辛苦，因为他不同意哈，他不认为我们学校，我们的，因为他们国际学校也是要要求你有一定的程度才让你进来哈，即使他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学校，但是他们还是要求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度哈。所以我们在谈的过程中他们就一直在说不可能啊，但是我们同工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做旁听生。那旁听生就有一个条件，就是旁边要有助教，就是老师不会管你，但是老师一定教他的，你旁边有一个助教帮忙他，可以这样子可以的。那我们就同意了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其实那时候是去年二月的时候，我们去第一次去泰国看的时候，他们说可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可是人在哪里不知道，所以到底要多少钱也不知道，那个费用蛮贵的。如果你要请一个人每天八个小时陪着你小孩在学校里面，那个费用一定是不低的。那很感恩的时候，就是到了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刚好有一个短期队的这个同工，这个同工是其实是我们内地会的一个短期队的同工，他刚好要去清迈一年。然后整个清迈从来没有香港同工去过，就是这一位。然后这位他是一个香港大学的毕业生，然后成绩非常好，然后他就是刚好香港大学毕业，然后要准备申请研究所，好，然后他就在那边待一年。然后他就是想说去那边照顾，我们有在清迈有三个宣教士子女的宿舍，所以他要去照顾这边的小孩子，然后所以晚上就照顾这些小孩子呢，白天就来帮助我女儿，所以他就可以来帮助他，他们都成为很好的朋友。所以第一个月他就陪我女儿，然后这个女孩子是我们一个威克里夫宣教士的小孩，她刚好从美国回来，她从小就生活在泰国，啊，刚好从美国回来，然后她刚好觉得这个机会她可以，所以她就用打工的方式来帮忙我儿子哈，她不会讲中文哦，但是她可以用很简单的英文跟我儿子沟通，所以其实后来他们两个就成为我们儿子很大的帮助哈，所以那一年对他们两个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体会，所以就可以在学校里面过学校的生活。其实他们很想在学校，只是当初真的会有一些困难。那其实我们在那边的生活就会遇到这些问题，不管是适应的问题。其实刚才我不是给大家看那个童工，其实这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跟这些人工作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你跟泰国人工作真的是很有挑战，因为其实他们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做事的习惯会不一样，所以在那里面常常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快抓狂的事情，就他们常常会觉得说没关系，什么都没关系，那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很不可思议，你什么事情都没关系就很麻烦了。我们后来就有，我们刚刚有说办公室改装嘛，改装的过程中就有一个门改装错了，他切那个门切得太小了，所以切了门，就门是原，它应该是一个门一个窗户嘛，那个窗户是比较狭长型的窗户，就是可以透到里面去看，所以它预计好是窗户这么，门是这么大，窗户大概这么比较大一点，这样比较好看。后来它切错了，切得比较小，所以窗户变得很小，很难看。所以当一切完以后，我就跟他说你说错了，他说那我们的那个泰国同工，就我们办公室同工，啊，没关系啊，我说什么没有关系，错了，他把它切开来再大一点啊，说没关系了，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然后等到整个完工，因为我们刚好那时候主任不在，我们主任刚好出国啊，要出去办事情，那我就觉得很紧张，等主任回来一定会很不高兴啊，怎么会做这样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实在很有压力啊，但是我怎么讲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后来等到我们主任回来啊，那我就跟主任报告，我们主任也说没关系没关系所以他已经跟他们很像了，所以都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就变得你在里面会跟他们同工会有些适应。那我们最好玩的是去修冰箱，我们去我们个宿舍去修冰箱，我不会讲泰文嘛，我英文有 会一点 不是很好，那我那个同工很好玩，他不会讲英文，所以每次去就很麻烦，我要找一个人翻译成泰文，然后这个泰文的同工再把这个翻译的人把讯息告诉这个同工，然后这个同工知道了我的意思以后再把这个讯息告诉厂商，然后厂商再回来一次，好像每次四个人这样沟通一件事情，那个实在是有点会让你觉得力不从心，觉得常常沟通一半就不太想沟通了。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体会说，那个语言的问题很大，特别是你跟这些西方同工在一起的时候，也有一些文化的问题，也有一些语言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去面对的。 好，下一个，那意外的惊喜哦，就既然在信友堂分享，一定要跟大家讲。其实我们在那边去了以后哈，我们在那边，因为其实，在清迈你，他们把我放在清迈还有一个目的哈，是因为那里没有会说华文的宣教师哈，除了刚才那个短期队了哈，其他的宣教师都没有会讲华文的哈，就没有华人的，你没办法沟通哦，你没办法用讲中文。当然我后来认识一个宣教师，他是从台湾，但他已经很早就离开台湾了哈。所以我们在那边其实待了，从七月开始出去啊，一直待到十一月的时候，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你觉得很快乐的，可以谈得很快乐的人哈。那到了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同工就跟我们说，有个同工就一个很资深的同工就跟我说，哎，台湾有一个团队要来，然后听说有个是吉米的人要来，我说哇，那个又带牧师哈。然后他说，然后他们还有几个牧师要来，可是不知道是谁。我想说，哎，我也不知道是谁。那他就邀我去那个孤儿院去看看。我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有个孤儿院在那边哈。我说好啊，我就去看一下，我就带我太太去。然后去了以后，他们刚好有个圣诞会啊，圣诞的晚会哈。去的时候才遇到，哦，原来是沈牧师哈，原来是谢牧师。哇，那看到好高兴哦，那真的很高兴，因为在那个地方那么久没有看到台湾来的人哈，突然看到，觉得又觉得很。不是那么熟，但是觉得看到就很高兴哦。那时候真的很惊喜哦，所以那时候那天很快乐哦。所以就体会到，其实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来看我们，其实是一件会让我很高兴的事情哦。那个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哦，怎么会那么高兴哦？但是就是很高兴。那我跟神父师跟先父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好兴奋哦，就是很兴奋跟他们讲话。这个我觉得那个心态是很心理的过程是很好玩的。好，下一个。那后来我们就会去各地方看，我们除了在里面做这些事情，我们到各工厂去看了。其实在这里看的过程中，我就对宣教士这三个字开始有一个更不一样的认识啊。以前我认为宣教士大概就是某一个形象，对我来说就是某一个形态啊，他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做。可是当我在这一年以后，我发现我对宣教士的定义已经不是我所想象的哈，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全备的宣教团队哦。当然我们更放大一点，我们是可以把台湾母国的这些资源团队算进去做全备，但是我今天先把它放在海外的部分。海外的什么是宣教团队，什么叫全备的宣教团队，那我直接讲我看到的事情，然后你们大家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那这个是两个村，一个是阿卡族，一个是那个克伦族，这两个族的宣教士都不多，大概就一对夫妻，这也是一个家庭，就是两个家庭照顾这两个族。为什么这么少人？因为这两个族大概三四十年前就有宣教士进去了，然后传了福音以后呢，刚开始很挫折，因为几年都没有人信主。可是过了大概五六年七八年，有开始有人信主以后，就不得了了，那个火就烧起来了。那一烧就一个村一个村一个村信主，这个村信主了以后，把福音带到下一个村，下个村又继续信主。所以到了这两个族其实是蛮信主人蛮多的，然后所以他们在他们村里面都会有教会，然后都在他们最高的山丘上盖了教会。所以每到主日的时候，像这个村他是全村信主，这个村也是全村信主，一到主日的时候全部的村都上去做聚会。那我们的宣教师就来帮助这些当地的牧者当地的传道人，帮助他们继续的应该陪伴着他们一起走，那他们再继续支堂。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宣教是做教会职堂的工作。那这些就是我们遇到，他们会做一些拜访、家庭探访，为他们祷告。我觉得那就陪，我就陪着他们去走，就发现、哎、这是一种模式，这是一种宣教师。好，下一个。然后这个教会职堂又是另外一个，那这是一个新加坡姊妹，她大概已经五十多了，她已经有孙子了哈。孙子了，他其实呼召出来的时候是在五十岁左右，很难得哦，五十岁左右被呼召出来，然后到泰国，他要学泰文，学完泰文以后再学少数民族的语言，这叫掸族哈，他要学掸族的语言，但是他在那边服侍哈，很喜乐哈，然后他也是就是会建立教会哦，可是掸族这个族哈不容易传福音，因为他们其实很深受那个佛教的影响，所以一个村。里面你要信了耶稣你会被排斥的，你甚至会被赶出这个村，有些村甚至严格到说你只要信耶稣你就离开这个村、哦、不像刚才那个村、哦、刚才我们说另外一个村、哦、那个是你信耶稣才能住进那个村、哦、这里不一样，这里是你信了耶稣就要离开这个村、哦、甚至要把东西都带走，那所以这里的族是不容易传的，所以在这里面的宣教是很多，因为这是很难传，所以一定要很多人进去帮忙， 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姊妹她就去，她其实呼召很晚，她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喜乐。然后她这个不容易信主的村，但是神迹很多，她在她手上就看到很多人病得医治的这种神迹，所以我觉得神很眷顾，就是说不容易传的村反而可以看到很多的神迹在这个当中。然后他们就会办一些圣诞的那种布道会，然后做医疗短宣队，那这就是比较我们在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它会比较属于早期的这种教会的职堂，那这些宣教是在做这一块。那这个很特别，这个我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有一次聚会邀我们去看，他们在做什么，就是掸族他们有些传道人出来，从山上出来，然后大家在那边聚集，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用什么用他们的传统乐器敬拜上帝可不可以。这是很有意思的议题，他们觉得说要保留他们的文化。后来他们去研究说，他们的这种乐器早在佛教传入到他们这个村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用这个乐器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乐器来成为他们敬拜的工具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跟宣教士一起来讨论说，这样子可不可以。所以他们在做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动作，那这个福音是怎么样传到当地，又不会让他们觉得好像信了耶稣就不是掸族人，那他们是怎么在做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聚会，那这是一个又是一个模式。那下一个，然后这个是一个荷兰的同工，他在那边做咖啡园的工作，也是在泰国。那常常有人讲说，泰国是一个 很自由传福音的地方，为什么要做这种商业的这种叫做我们叫做什么，做工作然后做传福音。可是因为这个村很特别，这个村他说你如果在这个村待久了，待一两天的时候，他会很欢迎你，会欢迎你来他们家，然后很欢迎你来 到这个村来玩。可是当你过了三天以后都不走，他就开始怀疑你在干什么了，就对你很不太欢迎你了，就希望你赶快离开。所以这个村你要留下来，你就要有个工作，他会觉得说，你是有工作的人，你就可以留下来。所以他就去那边种咖啡，然后种一些做果酱，那他透过这样的模式能够留在这个村，然后来做一些门徒训练，然后训练当地的这些同工，然后成为当地的能够可以带领教会的人。然后他也带领一个工作的一个伦理的部分，他透过这个工作来告诉他们怎么样工作是比较合有伦理的。所以我觉得他就把这个东西带进去。然后这个是宣教士，这个是一个神学院，这是一个从澳洲来的一个宣教士，他有四个小孩，他就在这个地方做神学院的工作，就教育少数民族的神学院的工作。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医师，他就在缅甸在孤儿院做小孩子，帮小孩子看病，他是巡回的，巡回就一固定期，但这只是一个身份，其他有别的工作在做。那所以他也是透过这个方法进去。那这是也是缅甸另外一个同工，他也是透过也是在做工作，他之前做电脑的，反正就是在缅甸要留下来不容易，就是要做一些不同的那个。所以其实发现你从前面的职堂一直下来，你发现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要去接触这些人，要做一个方法来接触这些人，把福音带给他们，然后再下来。然后我在湄公中心又遇到一些这些的人，这些宣教士，这些也是宣教士，这些来到这边做资源工作都是宣教士，都是国家他们的母国差派他们来做这些事情。这个同工是从瑞士来的，他到泰国做一件事情，祷告，他的工作就是祷告，他就是为所有的宣教士祷告，为工厂祷告，所以他的职称就是祷告宣教士，很特别的一个工作。那他也带来很大的助力，他会讲泰文，他不是来这边只是用母语祷告，他是学了泰文，所以他可以跟泰国人，他带着我们的中心的一些泰国同工做祷告，做小组，所以他是祷告的。然后这位是医师，那在工厂都会有医师，那这是一个也是瑞士的宣教师，他们正在做医疗的工作，所有的宣教师都需要有医疗的服务。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同工，他是以前是盖房子的，盖完房他很会盖房子，他家是自己盖出来的，用木头这样盖出来的。然后他后来是做青少年的，瑞士在做青少年的工作，在加拿大，后来他被呼召来了以后，他就做什么，就是在我们媒控中心就是做这些总务的工作，他是我前任的那个，然后后来他又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做 member care， 就是做光顾的工作，就是光顾每一个宣教士都必须要有人被关心到，他是做这个工作， 所以它也是一个宣教士哈。然后上面这一群姊妹哈，也都是后援的，有些也是做关护的。然后红色衣服的是做那个，我们刚刚不是有宿舍吗？那宿舍要有人管理啊，他就做我们专门做整个三个宿舍的管理的。所以就发现，哎，怎么这么多人都在做宣教士，但是做的工作都不一样哦。下一个，然后这是我们的工厂主任嘛，那他平常工作就坐办公室，然后联络事情，然后打电话开会嘛，也这个这也是宣教嘛，但是他很重要，他知道那个策略方向哦，整个路怎么走，整个的那个策略要依着原来的那个传统去做。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专门做一个宣教士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帮你做一些关怀，就帮你做安顿的工作，像我们的小孩的学校是他们帮忙的。然后这个装扮成海盗的那个一个宣教士，他是他们家刚好办一个 party， 他装扮成海盗，然后他是做财务的，他在那边专门做财务，就是帮忙所有宣教士的财务的规划，他们怎么样钱怎么进去，在里面做管理的。然后上面那个戴个海盗帽子的哈，那个是做资讯的，在里面专门做资讯的。好，下一个。好，那这个俩嘞，所以你会发现需要是很那这些资源需要这我喜欢这张照片哦。我们去年很特别，刚好去年我们那个中心哈，有七个妈妈生小孩，然后所以从工厂都撤到清迈哈，来清迈生小孩。那这四个刚好同时间生出来啊，我们就开了一个 party， 然后他们就很快乐哈。那其实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们回到这些中心来，他们在前面很辛苦的这边工作适应哈，然后生小孩的时候回到这边来，然后跟我们后勤的一起在一起哈，我们照顾他们，然后他们能够在这边生小孩，然后得到照顾以后，休息了一阵子就回去工厂了哈。那我就觉得，哎，虽然好像做资源的角色，可是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团队哈，这是一个团队。好，下一个。那不只是长期的，刚刚我讲的都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那这一对夫妻很有意思，他们是荷兰的一对夫妻，他们来美控中心做什么？来美控中心做一个叫做我们叫做住宿管理，他就是专门去登记谁要住，登记，然后每一天我们会有办公室会有 coffee break， 要准备蛋糕，准备水果，然后就做这些事情，然后有开会的时候做 coffee break。哎，从荷兰大老远来这边，然后做三个月这样的工作，然后他利用空余的时间就会去祷告，就会去他们荷兰差派出来的宣教士的工厂去陪他们祷告，然后去关顾他们。那因为他本来其实这个先生他很想做宣教士哈，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想做宣教士，也跟神祷告说他要出来做宣教士，可他刚好得了癌症。好像不止一个癌症，两三个癌症，所以他身体就不行了。可是他后来就决定，他就在自己的母国，在荷兰，他就参与整个后线的一个祷告小组，他就衷心的在那边祷告，大概祷告了三四十年，是找到祷告会他就去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感动的，就是说他不能够到前线，但他在后面成为很好的资源，有机会去的时候就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是一个意大利的同工，年轻的一个同工，他是做那个电脑的，有点像摄影的这个部分哦，做影片的。他也去那边大概九个月的时间哦，做短期的，然后去那边帮忙做。那其实你在那遇到意大利的基督徒是很特别的哦，跟他谈意大利的教会，他真的是现在都不太行了哦。那我觉得每次看到《使徒行传》，再看到这些，我觉得有点感慨的感觉。然后这是意大利同工，他在这边只是短期的。然后那边有一个姊妹哈，是从荷兰来的，也是短期的，她大概只有三个月到五个月吧，大概五六个月的时间。她是大学研究所毕业，刚好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她跟神祷告，她要来这边寻求，所以她就那个公司跟她说不行，你一定要来上班。她说如果你要我上班，我就你如果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上班。后来公司好吧，你去吧。后来就来到她在缅甸哈，这个姊妹好厉害，她这里在独来独往。他就一个人就住到 YMCA 哈，那 YMCA 状况是有够不好的，住宿环境不好，他就一个人在里面哈，然后也就很多事情，他去那边学缅甸文啊，学了大概两三个月，然后这边体会哈，然后在那边寻求神的道路。好，这个是短期的哈，那这个更好玩，这个是从香港哈，也到香港新加坡来的一个弟兄哈，会讲华文。那时候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工厂就办了一个退休会，一个退休会就是一个礼拜的退休会，然后所有的。 所有的工厂的退那个宣教士都退到清迈来哈，然后参加退休会。那退休会这些家庭都来了以后，就很多小孩，就需要有人来照顾，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再从这些宣教士里面找一些人来照顾这些小孩的话，那这些宣教士就没办法参加退休会，所以他们就跟他们的各国来宣，就是来招募一些短宣队来照顾他们的小孩。所以那个短宣队大概有30几个年轻人，从各国来到这边照顾，在这个营会里面照顾小孩子，照顾一个礼拜，然后就再见，就回头。所以其实你想想看，哇，这也是短宣队啊、哦！他来短宣队不来接，没有接触任何的福音朋友，他就是来照顾宣教士的小孩就回去了，这也可以哈、哦。再来下一个，好，那这是宣教士子女的部分。我刚才说有宿舍哈、哦。然后这是宿舍，这个宿舍是其中一个宿舍，里面大概有，你大概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小孩，哪个是那个班那个照顾他们的哈、哦。这里面有两个是叫做 dom parents， 就是一对夫妻要照顾这些小孩的两个助理啊，其中一个就是我女儿的那个哈、哦。所以这里面有4个照顾的人，有5个小孩在这个宿舍里面，所以这5个小孩有4个大人帮忙照顾在这个洞。其实洞不会只有住5个啦，刚好这段时间住的比较少，通常可以住到12个到14个。但是这里的要求希望是4个人来照顾他们，那这些都是短期队的，都是1年左右，或者有时候6个月。那这就是我的那个帮忙照顾我女儿。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是从奥地利来的一个宣教师，他也是短期队的，大概1年的时间，他到辽国的一个家庭里面，帮助他们的小孩做家庭教育 homeschool， 所以他就帮忙照顾宣教师的小孩1年。所以这些宣教士就是来做这些事情嘛。好，那其实这一年我看到了这些事情以后，我就发现其实神的国的工作不是这么的单一性，而是很丰富的，而且神的需要是很大的。其实我不是要来讲说哦，今天内地会有很多很好的这些功能性的人在做这些事情，功能的部门在做这些，不是。而是我说，其实我希望是说知道说，其实神对每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做第一线，有些人做第二线，有些人做长期，有些人做短期。其实每个人的神在生命中是不一样的。当你确定了，或者当你就可以开始寻求这样的方向，而是都有机会。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印象好像宣教士就是某一种样子才能会成为宣教士。常常我在想说，我们把宣教士哈，要么就想太高，要么又想太普遍哈，每个人都宣教士，职场宣教士哈，那又想太普遍了，那有时候把想太高了。其实有时候其实你去看过以后才发现，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低哈，其实它就是一个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当神的计划你在哪个角色的时候，你去做那个角色，你就是对的。其实我遇到一个宣教师，他跟我说其实他在宣教工厂大概第2个任期，他说其实他最宝贵的就是，其实宣教师做好做坏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神要你在哪个地方做哪件事情。当你知道的时候，这就是对的。不一定你做的是很大的事情，但当你知道神要你做那个角色的时候，你去做的时候，这就是对的。所以回应到我刚才一开始的，我觉得当神对每个人都有他的计划的时候，你要去寻求那个计划。当你寻求了，你知道了，你就顺服去做那个事情，不见得是你所想象的哈。好，下一个。那这么多人参与在这个宣教的工作里面，这么多人其实不是都是很快乐的，其实在里面就像我刚才讲的会有冲突的，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团队，从跨国际的 跨文化的，甚至还要再融入到当地文化，其实有苦有累。其实大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其实大家都是有共同的意向，就是这句话，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其实我们都看到了一个意象，就是将来有一天会有这样的景象会出现。但是要有这样的景象出现，就是需要有人去跟他们传。那这些人所做的就是做这些事情。好，那我今天所分享的就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想问？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对。
就是那个，我想到想问一下，因为你长期都投入在那个在工作里面，那突然换到内地会啊，这两个宣教机构之间会不会给你什么样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说，有很不一样啊 ，MSI 跟内地会。那其实我 MSI 参与的真的是短期的，就是每次都是去一个礼拜，最后是两个月的啊。那我觉得里面是很享受，而且我觉得在里面，我觉得参加短期队有个很重要的目标啊，除了去做短期的服事，也试着问问看神是在我生命中有什么样的计划。那时候我觉得在 MSI 很享受，是因为我可以透过神给我的恩赐来服事他。特别是我觉得当我带着我的专业去了那边的时候。我不能传福音，我不能够讲什么，可是我可以透过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神会开路啊。特别我觉得在短期队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现象，就是你接触的人会跟你讲一些特别的事情，会讲他的一些经历。那其实通常这个比较少，就是说你去做一个企业顾问哈，管理顾问，不太会有被辅导的人会跟你谈一些心理的话哈。可是我觉得 MSI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有人跟你讲，你就可以跟他们讲一些你的想法。甚至在课堂的时候可以讲，我觉得那是神用我们的专业来做一些事情。那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那是我一段寻求的日子。我觉得我是透过短期来服事，然后慢慢知道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然后等我转到内地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冲突，其实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就像我刚刚说，其实在泰国也有做这样的工作的，只是我会发现我过去的专业有点转了，不一样。那其实现在我后来有点知道说，我做总干事，其实做这个未来要接总干事，其实有一部分是管理的工作。那我其实在我过去的管理的工作里面，其实有些是有帮助的，所以也是有点关联。但是我觉得那是短期跟长期是有点不一样。那长期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我知道神在我生命中的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就又不一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是差会的部分，我觉得差会。我觉得要多问多看，因为其实每个差会有他自己不一样的特色。那譬如说国际差会，你可能就要考虑语言的问题。如果语言真的是有些困难，我觉得你要么就是知道神是呼召你去国际差会，你就是好好的努力把语言学好，我说英文啊，然后才能够进入一个国际差会。那要不然的话，其实参加自己华人差会也是很好的。那自己这个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你的工厂在哪里，你神呼召你心中的那个脸孔是在哪里，如果在哪一国，你就要看哪一国有这样的差会在做，你就可以做。当然如果教会有本身支持独立出去的，我觉得也很好，但就是要多问多看，然后多在这过程中来寻求神的带领。这样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面对冲突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假设我会觉得他对我不好，他是故意的，他是故意对我不好，然后他对我很不高兴，做出这些话，做这些事情，我做这些说这些话。其实我会回来再想说，其实不是的，有时候是我觉得是我自己想太多了，我透过那个行动的回应是马上就这样回应出来，所以会带我自己很大的冲突，会自己很大的难过。有时候我会说，我不应该第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对我不好，我应该是对我，他是因为他的反应，他的文化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其实我会尽量看一些对我很好的人，我会尽量在这里说，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个样子，或者说每一个人，有些人文化不适应，但是没有关系，还是有很多人对我很好，而且他的文化我们可以适应得了。所以我会尽量不要把焦点都放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会把焦点放在这些人的身上，让我平衡一点。因为我有时候我觉得我太那个地方的话，我是钻牛角尖钻下去了，然后就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可是我发现还有很多人很关心我，很多人对我态度很好的，那我觉得是要把眼光放在这些人的身上。这是我在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会这样做。
您刚刚的一个比较是关乎就是怎么自处，怎么去看待在这个不同差异的自处。那但是就是这个差异是存在的，我们跟他们广东呢，你通常因为他们文化是这样，跟他们文化不同，那怎么样从中呢，就是释怀。 望把你自己的看见，你觉得能要他们一定要弄对去努力，还是说不一定，你就是顺应他？
我觉得像我，因为是比较短期去，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我在那个立场，我会比较先看看他们怎么做，我不会太快把我的应该要做的东西放进去。其实我知道有些同工会比较会这样做，就是他们会强势，他们去了以后就是把他们在自己习惯的方法放进去。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要看，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东方人会比较这样子，会比较先等一下，不会很快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去改变整个大环境。而是先去看，然后先去看看到底怎么样，找机会再来沟通。但是我觉得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不会那么像那个窗户的事情，你真的只能生气啊！你气了以后，你找到你的主管他也是这样，你就没话讲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你会慢慢去知道那个文化在哪个地方。那你下一次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实际有些东西你可以调整的。你不是需要这么的生气去处理这件事情，也许在那个文化里面本来就是有它的特质、其实泰国人他是真的比较是属于这种特质的，他们不太会面对负面的东西的，所以常常很表面啊。好，
请问一下，你这样短短一年的时间，人生的经验，你认为你可以胜任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是不是能够胜任哦？其实我一直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自己，我觉得我很难。可是我觉得神的呼召真的是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就像我说那个感动一直在我里面。我相信神如果要我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会给我力量，他会给我更多的信心来面对这些事情。其实我知道我会有一些困难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其实然后这一年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我觉得越来越贴近宣教这个事工，虽然我还没有这么快的整个融进去，但是我觉得越来越贴近，我觉得神也让我看到一些事情。对，我觉得除了讯息以外，其实我们的观念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到底认不认为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宣教的工作？我们愿不愿意支持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并没有调出来。其实如果说我们就要派一个宣教师去做财务管理，只在宣教工厂做财务管理，我觉得这个教会会支持吗？会支持他一辈子做这件事情吗？还是他希望这个宣教师能够出去传福音，看到很多人信耶稣？还是他可以接受他只做财务的工作，带着他传务专业去做吗？我觉得其实在台湾可能这个还在刚开始。因为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我是觉得有一个原因啊，是因为其实每个差会在做这件事情，第一个一定先做传福音的工作，资源性的工作是等你差会越来越多人的时候，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才会往后线要。所以现在台湾之所以还在这个部分，是因为台湾的宣教士本来就不是那么多，然后所以其实后面的这一块我觉得慢慢才会出来。其实我说真的，说是你现在需要一个宣教士，你需要一个这样的团队去做宣教士子女的照顾，我觉得不一定会有教会愿意支持，他可能自己自费可以，但是真的要教会支持不见得。有点最近台湾的，我们内地会在台湾有大概有六七十个宣教师，他们下个礼拜也办一个退休会在台中，他们同样也招募到一些年轻人来照顾他们的小孩，从澳洲来台湾也是来一个礼拜。所以我发现这个事情就在这些比较走比较久的机构，走的比较久的这些国家在做宣教，他们会知道一些需要在哪里，他们看的会比较多一点。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很需要的是还是很需要一些第一线的。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年我在那边还看到一个，刚说内地会的那个总干事的问题，我觉得我在那边有一个体会，我觉得内地会他们有一个 传统，不是他们，因为我们哈，我们有一个传统，好像我不是内地会的，内地会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最近150年了哈，快150年了，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那个价值跟那个文化传统是不断的在传承下来，所以他一直有一个在内部会定了一个价值的，就叫做价值观吧，就是这个机构的有个价值观。然后我这一次去工厂，我发现我们的工厂的主任跟工厂的这些领导哈，就 leader 哈，他们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就贴着那个价值观很近的走。就是你发现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会把内地会早期一直留下来那个价值观传承下来，作为他决策的依据。好，就举例说，我刚说那个就是这个讲文化的部分哈。内地会一直要求宣教师一定要学当地的语言，一定要融入到当地的文化，这从戴德森一直下来的。所以其实一个工厂一旦建立的时候，其实要求宣教师要做这件事情，通常第一个是要求做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做的事情就是照文化，就是照他们原来的那个原则去做。所以我刚刚有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刚说两个族不是很多人信主了，有没有？所以我们的宣教师就很少。可是当这个族很没有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宣教士进去。所以内地会从早就到现在就会有一个现象，有一个价值观，就是当这个地方有教会了，已经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把目标转到下一个目标去。当这个地方没有宣教士、没有教会的时候，信主的人很少的时候，我们就投入很多的宣教士中。那这就是内地会它的一个价值，从早期就这样做。所以他到现在还是传承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做，所以那在这里面我就发现，哦，原来是可以，一个机构是可以把他的所有的策略跟方向可以贴着他的价值观这么近的去执行。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感动，我看到了这个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时间关系
了，
我们对那就先到这边。
OK，
我们再次谢谢那个。